白书，七八大头鬼方叔安在狼眼底下捆着。方叔安一想啊，妈的妈，我的老了，越打越激烈，越打仇口越深呢。人家别人没事撒丫子都走呢，我在这捆着，这帮贼非拿我出气不可。大概别人把我忘了，我自己不能把我忘了吧。趁着糟老剑客在这儿，得想法叫他把我给救了。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来来，我老剑客等等我说两句。哟，谁在那儿吵吵？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叔安呐，你怎么不在这儿站着，跑那儿待着去？废话，我也不乐意，我是将人家抓住了捆在这儿的。是啊，那就捆一会儿吧，等我们打完了仗，有功夫咱爷俩再谈。哎，不行，到那时候就谈不了了，我就归了位了。老爷子想法先把我救了，然后再说吧。哦，先救你，这怎么救呢？好，我跟郭长达商量商量啊。老伙计，你把方叔安给我放了怎么样？什么？糟老剑客，我大概你老糊涂了吧？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占惯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了个轻巧，放方叔安没门儿。这小子竟敢跑到莲花观前来卧底，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这笔账还没算呢。等打完仗，我还想扒他的皮。别去，那多难受啊！人哪有往下扒皮的？你是三清弟子，说这话本身你就违背了教规呀、啊。老门长，咱像做买卖似的，咱讲讲价钱。如果你能把房叔安放了，你提个条件，你看怎么样？
爷、
郭长达心生了一计。好了，既然老剑客提到这儿了，却之不恭，我要不答应，显见着我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但你讲话这得有条件，要叫我放他不难，你得叫我砸三掌，而且我没把你打中，那我就放方川。好，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我就接你三掌，你放了方叔安怎么样啊？老伙计，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看虎嘴白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能开玩笑，这是真的。好嘞，那你请过来吧，我现在就砸你三掌。当当当，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你砸我哪儿我得听清楚。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一巴掌就去把我拍死，对不对？郭长达一笑，当然了，我一定打金揍的地方，我揍你的后背，你看怎样？好嘞，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哎呀，大概我能有6年没洗澡了，这两天这身上刺痒的要命，真叫人捶一捶呀，还真解刺痒呢。好了，就打后背吧。不过郭长达，说话算数不？打完了三掌可得放人呐，别打完了你把脸一绷不承认，那怎么办？无量天尊。我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如果我打过你三掌，不放方叔安，我临门不得善终。哎，好了，别往下说了，我相信，我相信。等等啊，我做做准备。走花长回归本队，白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全替走花长担心。老人家，您觉着心里有底吗？
嗯，
差不多，我这人挨揍挨惯了， 没短了叫人家拳打脚踢，哎，试试看吧。那万一也没关系。您的意思是说，万一他把我砸死，砸死就砸死了，还能活103呢？我也活够了，再者一说还不至于吧。
先救人要紧呐。方叔安那是个人才，留下对开封府有用。至于我嘛，老糟头子一个，活着死了都一样。尤其我把话都说绝了，万无刚改之理啊！给我看着这猪肝啊，可别丢了。把猪肝也放下，他把破袋子紧了紧，迈步来到郭长达近前，然后一转个，把后背朝着郭长达。骑马尊当时往这一蹲，从表面上看谈笑自然，实则不然，那里他就遇上气功了。如果扒光了他的衣服，显而易见，走化长这后背比平时能高起了2寸，就好像气垫一样，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郭长达就问老剑客，准备的如何了？我可要伸手了，请吧。郭长达心说，咱们俩可没交过手，今儿个我算捡了个便宜，我这一掌我就把你砸死。你走化长有什么能耐？敢接我的金莲掌？郭长达想到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倒退了10几步，把袖面高挽，胳膊一抡，运上丹田力，就看郭长达这胳膊也粗了，巴掌也长了个了，冷不丁往前一窜，蹦起来3尺多高，连人再巴掌，拼命的就是一掌。三侠五义的人吓得把眼都闭上了，寻思这一巴掌下去，走化长扑通摔倒，一口血就得喷出来。哪知道打的可够狠的，走化长的身子稍微摘了一下，脚下连步都没错，给挺住了。走老剑客就讲这个心呢，翻了2下，嗓子眼儿有点发热，两肋有点发胀，这条脊椎骨就像断了电了似的。哎呀，走老剑客一想够劲儿啊，这一巴掌可够痛的，总算叫我给闭住了。想到这，他把身子转过来，郭老剑客，行，这一巴掌打得真过瘾，把这6年没洗澡这个劲儿全给我解过来了，还有2下了。
我两天了，
郭长达一看他真精够啊，这回再加把劲儿，老伙计站好吧，接我2掌。哎呀，好嘞，走化长站好。这回老头利用冤功啊，到了现在他没成亲，从小就练功，可以说是童子功，气叫丹田，丹田发育几倍，有几倍又通到后背，从后脑瓜勺到屁股垂全都叫上劲儿，在这等着接2掌。郭长达退出1丈多远去，往前一抢，哒哒哒哒哒哒，啪，又是1掌。走化长这回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往前抢了3步，可是没趴下。虽然说没趴下，走化长就觉着这俩眼睛往外鼓，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五脏六腑就好像开了锅了似的。老头子预感到不妙，可能要吐血，他赶紧气叫丹田往下一压，
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缓了半天劲儿，邹老见他才把身子转回来，嘿嘿嘿嘿，两下了，还有一下，郭长大别忘了，现在就做好准备，得把方叔安放了，
那是自然，
你不用操心，打完这下我马上就放人。
好嘞，
来吧。别看走化汤嘴这么说，心里有点发慌了，为什么？他总觉得这第三掌有点支持不住，倘若郭长达还使那么大的劲儿，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虽然说把房叔安救了，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哎呀，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不挨打不行了，话已经说绝了。就见走化堂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比气功，连晃脑袋再摇身子，做好准备。郭长达也看着，心想走化堂啊，你甭美，别看你躲过两掌，这第三掌你是躲不过去，我敢说这一掌要下去，我把你的肺子都能给你震出来。
这郭长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再看他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冲到走化昌背后，把右掌往空中一立，斗丹田喊了一声招啊，这一掌这个响劲儿就甭提了，连郭长达都一闭眼。为什么？他心说这一掌我肯定得把走化昌打个五段金蛇，随着掌力他的心肝脾胃肾都得吐出来。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这走化昌的后背怎么变软乎了呢？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肉乎乎软乎乎，这怎么样呢？难道把他打烂了？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不但他吃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人们全神贯注光看这第三掌了，莲花观的贼替郭长达使劲，三家五义的人替老剑客走化昌担心，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就在郭长达举起第三掌的时候，墙上来俩和尚，这俩和尚一个比一个胖，那坨最大的没四百斤也差不多少。这俩出家人是谁呀？头一个就是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封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在凌空的后面就是北峡宝颂罗汉欧阳春。你看这两位赶到了，原来欧阳春在两个月以前跟凌空老和尚结伴到辽东朝圣，据说这辽东有不少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就是千朵莲花山，这块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子，此人人送绰号叫滇北神佛，100多岁， 讲经说法超出一般，而且武艺绝伦。林红和欧阳春跟人家一谈话，觉着长了不少知识，因此就在山上住了一个月零四天。后来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赶奔东京。等走到新郑一带，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白云瑞贪了官司，三国就被杀了，八王爷赵德芳丢了。这两位高僧是大吃了一惊。凌空细心啊，找着不少人一了解情况，就知道了个大概。他跟欧阳春一商议，咱们回来的正是时候，干脆我也不回少林寺了，你也别回相国寺，咱们二人结伴赶奔莲花观，暗助各位英雄一臂之力。其实凌空啊是担心徒弟白云瑞，就这样他们来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二位高僧在墙上往下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凌空一瞅，心中暗想：走化仓啊，走化仓，你这是不要命了。郭长达这第三掌再砸下去，焉有你的命在。再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凌空这人也诙谐，他也没跟欧阳春打个招呼，把大肚子一甩，肉他跳起来了，用自己胖大的身躯挡住走化昌，就接了郭长达的第三掌。由于他身上的肉太厚，所以郭长达感觉好像这一掌拍的面缸里头。但他睁眼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我梁天尊，你阿弥陀佛。哎呦，和这一掌打得真舒服啊。郭老剑客久违了，认识贫僧，给他。郭长达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傻的呢。他真没想到凌空来的这么凑巧。这时欧阳春也跳到院里了。三侠五义的人一看，这俩大和尚一来，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真好比汉苗遇上了春雨。众人全围拢过来，凌空老和尚一摆手：各位啊，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你们大家都在旁边歇歇，我跟郭长达有几件事情交代。这时候玉面小大魔白云瑞也过来了：师傅，起来吧。无用的东西，竟因为你身上叫人操心，完了我再跟你算账。走化昌也过来了，满面陪笑：老罗汉，你可帮了我的大忙，替我挨了第三掌，要没有您，大概我这条老命可够呛，至于那么厉害吗？我这人天生就爱挨打，这第三掌揍的还挺舒服。老剑客，您图什么叫他揍你啊？我为的是救房叔安，这三掌打过之后，他必须得把房叔安放了。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就把这事儿替您给办了啊。 说着凌空点手唤郭昌大，
老剑客，你愣什么呢？难道不认识贫僧吗？
其实郭昌达能不认识他吗？方才是又羞又恼啊，心说秃驴啊，你要不来我就要了走花肠的命了，谁让你替结肠来的，把自己的手腕子震得又酸又麻，前功尽弃呀。但是他可不敢得罪凌空，他知道这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那功夫太高了。因此郭昌达心里不满意，表面上还得陪笑。无量天尊，老罗汉，原来是您，您可真爱开玩笑，方才把贫道我吓了一跳。
是吗？恕贫僧冒昧，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恐怕出人命，因此用我的剑躯接了老剑客一掌。老剑客可海涵呐，刚才我听走化昌说，你们演的这出戏主要为救房叔案，那好吧，我相信郭老剑客说话算数了，现在就把人给放了吧。郭昌达就一愣，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服气。凌空老和尚，不错，但是我跟走化昌打的赌，没您老人家的事儿，我得揍他三掌，他能接得住，我才能放人，不然我不能放你。
哎，郭昌达，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呐、啊。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如果你要觉着不服气，就打我三掌，
你看如何？